期节目呢比较特殊，是因为这是我个人在线下的一次学术酒吧的分享当中的分享的录音片段，然后我经过了一些简单的处理之后，也希望分享给我们的粉丝们。因为这期的主题的内容，我相信不管是我的听众还是我自己，我都非常的喜欢。其实是结合我在芬兰学习的时候这两年的学习的经历，以及在这两回来之后这两年工作对于教育的很多问题的一些再思考，然后希望你也会喜欢哦。那以下呢就是我们本次分享的内容。刚才这个小伙伴问我为什么选择了芬兰，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当时大家都说芬兰教育特别好，特别乌托邦，然后但是我不相信，我就说我就要去看看它到底怎么个好法啊。然后所以是这样去了芬兰。包括我回来之后为什么依然选择了这个公司，其实也会涉及到我在那里所了解到他们真正好的那一方面，我们到底怎么能够把它带回到中国，它到底对我们中国的教育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个引导啊。但是我今天不能太提太多中国啊。好，然后好，这是我的自我介绍。好，今天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互动的人，所以大家可能不一定是完全全程在听我讲，我其实中间是会有互动，而且可能大家会带着一个小任务。这里我想先问到大家，提到芬兰教育，你脑中蹦出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我们从这个考开火车来，第一个词提到芬兰教育，
平权，
躺平，
自由
、
都说了，
都说了，还有没有？
陌生，
轻松，躺平，
双轨，
周一军，啊，
包容，
啊，很好。好，没点到的同学不要失望啊，不要失望。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在大家接下来的这个过程当中，稍后我会说，我其实今天会希望什么呢？我希望通过描述很多我在芬兰学习过程当中和生活过程当中的一些很细节的部分，我希望帮助大家能够对于芬兰教育有一个深刻且更加客观的一个认知。当然今天时间相对会有一点点有限，所以我还是精挑细选了一些内容啊。而且因为这个过程中，可能因为我是2020年去的，当时是我是这个专业的第一名学生，第一批中国学生。然后毕业回来之后呢，我当时因为我是在那个过程中写了比较多的学习日记，不然有些细节我也记不清了，所以大家有些图片，但所以里面有些图片比较重要。 然后播客里面的朋友，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show notes， 然后我会把对应的图片和 PPT 呢贴在我们的show notes 里面。 好，然后我先给大家先描述一下。首先第一个是我当时读的这个 program， 就是叫做 Changing Education。当时这个项目招收的学生，因为他是第一届，就是中介都没有我了解的多，因为中介从来没见过。然后所以当时报到这个专业的，我们基本上是各个国家的对于教育变革比较有热情有想法的一批同学，所以当时这也是比较幸运的一个地方吧。我接下来会分享很多个细节，但是因为信息量会比较大，所以大家不一定非得用动笔的方式，因为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带笔，因为我之前来听也不带笔，但是大家可以打开你们的手机备忘录。那我讲到一些细节的时候，你可以记下几个关键词，就是比如说我讲到这一个片段，对你来讲你觉得你最强烈的关键词是什么，好吗？OK， 好，然后在这里，这个是首先我们进入到第一个片段。顺便说明一下，就是我这里面可能有一些图上面是英文，这个主要是因为我是截下来的，我不想再打一次了。然后我基本上会给大家就是用中文再解释一下的，而且因为原版的看起来比较真实嘛，不像是我自己编的。对，然后首先第一个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芬兰整个教育体系的这个设计。首先它的这个底层是 equity， 就是说它是一个注重公平的一个教育体系。好，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大家看到第二点是什么呢？是 lifelong learning skills， 就是他怎么能够支持他终生的这样的一种学习。然后在这个下面第三点是什么？是这种包容，是有对不同的学生不同的学习者提供不同程度的支持。以及第四个就是国家的评价的一个系统，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因为大家哪里都有评价嘛。那再下一个是什么呢？是 high quality teacher education， 就是他们的教师教育体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在那边所感受到的，芬兰教育体系当中非常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教师培养是这样的，全部都是3+2制，必须是硕士毕业，必须是硕士毕业。而且他们的教师教育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是科研型教师，这会跟后面第二个就是，教师的专业自主性高度相关。这其实就是大家都读过书嘛，对吧？大家都读过书，然后也可能有在座也有当老师的， 大家你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国家的老师最大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为主啊，就是他会觉得我教的多了，那么我教的很多东西，我说的很多东西都是对的，或者是我们对于学生的理解，对于很多的观察，其实大家都是基于经验。但是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非常强悍的就是这种科研型教师的培养的理念，导致他们培养出来的老师他具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永远能够跟上最前沿的教育科学研究并把它应用于课堂。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大家知道前段时间很火的可能是芬兰的叫做现象式教学，现象式学习，对吧？就已经超越什么所谓的项目式学习了，叫做现象式学习。就是这些新的名词出来，对于绝大多数的老师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容易接受的点。为什么？因为他们本身有极高的科研能力，他们能够非常习惯性自主性的去阅读大量专业的文献，所以这个就导致了他们的老师哪怕是进入到学校之后，进入到工作岗位之后，他始终是有非常强的自我成长能力的。这一点很重要，这个是我在国内我在各个地方去做培训或者去做跟老师做交流的时候特别强烈的一点，就是大家会发现我们不对，不好意思，不能讲啊。好，然后第二个就是关系到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个叫终身学习理念，对不对？就包括他们上大学没有那么卷，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有一个机制叫做 Open University， 就大家可能听过就是所谓的开放大学。他们的这个 Open University， 我当时写过一篇公众号叫做上大学的更多可能性。就是这里面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它这个 Open University 是什么定义哈。第一个就是我这里举的例子，因为我读的是赫尔辛基大学，其实是他们的每一所高校都有对应的 Open University。 比如说阿尔托大学，那么它可能对应的更多就是跟工程设计啊建筑设计有关的这些课程不同的，那么它会提供不同领域的课程。第二个，你可以学习一门也可以学习一整个模块一个专业组，而且这里面没有年龄限制，就是哪怕你70岁了你照样可以去申请他的这个学习。同时还有什么，因为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国家的系统设计非常好，所以你所有修习的这些学分它是在后面是可以被纳入大学学位的。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是一个学艺术出身的，然后你已经毕业工作了，然后你想转金融，而且你在这个学校对应的金融专业你已经取得了修完了对应的课程，尤其是而且你还得到了特别高的分数，你是可能会被优先录取的。就是他们是对于这种整个的系统的这个设计是非常非常体系化的。而且你在就是 Open University 它里面完成的学习是可以去作为一个申请的一个基础，而且如果符合相关标准还可以领取相关的成人教育津贴，这个真的是只有有钱才能干得到的事情啊。好，这个呢是第二个，就是大家所以大家可以对应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这里所说的这个终身学习并不是一个口号，它是有配套的这样一个机制去跟着的。好，这个呢是第二个，也还在第一个里面，就是整个教育体系里面。第二个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叫做芬兰版的核心素养。这个咱们在场教育专业的就是教育行业的有没有举手我看一下什么比例，教育行业的。好 OK， 好，比例不算特别高。那么大家如果不是教育行业可能对核心素养这个词不是那么熟悉啊，就中国也有中国版的，而且写的也其实挺好看的啊。然后啊，我什么都没有说啊。好，然后这个核心素养指的是什么？是整个国家他们的这种专业人士，相关的专业人士他们所制定的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所达成的一个共识。那这里呢一共有7条啊，这个大家拍不拍都可以哈，就是因为我不会每一条去讲，今天我们也不是给大家分析中国这个核心素养的。我这里其实是想举里面的几个例子，尤其是我们作为东亚人特别可能有感触的这个例子给大家做说明。这里面比如说第一个叫做 thinking and learning to learn， 就是你要思考以及你要学会如何去学习。好，然后这里面呢就是有一点他会去强调的是什么，是听取他人的意见，听取他人的想法是很重要的。这里我举一个比较实际的这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当时我这里放了一个例子，如果看不见的小伙伴我直接可以听我口述。当时我们有一个我们在小组讨论，然后呢当时班上有一个芬兰本地人就叫做 Annie， 这个同学他后面还会再出现。 他说他对于这个学期的课很失望。为什么很失望呢？因为这学期的课大家都在说啊，我觉得这个内容是对的 I agree 啊，或者是哦，对，这就是我正在想的东西。他觉得少了什么？少了跟他人的碰撞。他觉得在我少了和他当，如果大家想的都是一样的东西，那我们如何开始学习？这是他的一个观点，所以他觉得这才是思维开始的地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是有一本书，但是这本书我其实不推荐大家再去买哈，是我的当时硕士论文的导师，他叫做 Kirsty Lonka， 然后他当时写了一本书，其实就是去解读，虽然名字叫做现象式学习，但是其实是解读，就是他是作为大牛，那么去解读这七个核心素养。他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说的，我给大家念一下，我就一边念，大家可以一边去感受。如果我们的教育只给学生呈现确定的事实以及内容，危害可能比好处还要多。以及第二个，学生如果认为从书中或者社交媒体中所获得的一切就是完全正确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学会辨别信息的真伪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学会理解他人的观点并尊重他人表达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啊，这个是他对于这一段的一个解释啊，一个解释。其实我自己特别深刻的一点感受，尤其是什么呢，就是单一信息来源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习惯性的事情。但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就是很难去发展起你的一个批判性的思维以及一个更加深度的一个思考。好，这是这一条。好，第二条就是关于情绪，就他们其实会在就是在不管是在小学这种，因为这个其实是针对于就是说义务教育阶段的这个学生，包括在大学其实大家也会非常的 care about your mental health， 就是这个关注心理健康关注到什么程度呢？再给大家讲一个搞笑的事情，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经常大家都知道赶 deadline 这个事情，对吧？我们会拼死拼活，我也一定要赶完这个 deadline。然后，但是当我们跟芬兰同学一个小组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当然包括一部分欧洲的同学也会这样，就你会发现他不太着急。然后到了快要交作业的时候，他会给老师发一个邮件，他说：“老师，我最近心理不太健康，就是我的 mental health have some problem。”OK， 然后好，然后老师就会给他延期两周再交。啊，对，就是会这样啊，就是因为其实。不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始终会把他们的这种心理健康放在第一位，但是这个其实是有利有弊的，我并不是完全赞成的一个观点，因为其实会导致他们过于脆弱，我说实话过于脆弱了对，然后但是这里面这个书里面提到这段话我也很喜欢啊，它是叫做对于学生来说，他们可一开始很难把情绪行为和对应的人区分开来，有些时候我们确实做了一些蠢事，但并不代表我们就是蠢人，对他人来说也是同理，有时候我们会身处于一个尴尬的状态之中，但是别为此感到羞愧，因为遇到棘手的情况几乎是人生中的必然。就是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感动，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读书的时候从来没人教过我这些，我们经常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和时刻，但是这些原来是可以这样子教给孩子们的，所以他们真的每一个都特别理直气壮啊。好，这是第二个，包括还有就是学会处理情绪，这里还有一段我很喜欢的话也分享给大家，就是在社交场合当中，学生常常需要一些引导和帮助来辨别他们看到的与他们理解到的是不是真的一样。比如如果一个人带着沉思的眼光看着我，我并不需要去想他是不是讨厌我，也许他只是因为别的事情感到沮丧，或者你可以问一问，你看起来有些不太开心，是和我有关吗？这样的处理方式也许就会避免很多无谓的冲突。那我翻译成我们这个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场景里面会变成什么，瞅我干啥，对吧？啊，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当中的一个区别。然后这里也顺便给大家口头推荐一个我很就是芬兰的动画，虽然大家可能会经常搜到是日语版的，叫做姆明的一家，有人看过吗？姆明大家喜欢吗？它其实是来自于芬兰，那个动画片大家如果去看个一集两集就会感受到里面强烈的芬兰的特色，就是如此包容的妈妈，如此神奇的妈妈。大家真的，我推荐大家去 B 站上可以找到哈。好，这个是处理情绪。好，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这里面它有一项专门的第三项，就是这个第三项 T3， Taking care of oneself and managing daily life。这个是什么？就是告诉他是写的是你要学会如何照顾自己以及如何组织和管理你自己的生活。这里右边我贴的这张图呢是当时我们小组作业的一张图，这张图是讲什么呢？看不见的小伙伴就自行在群里面找啊，或者是听我口述了。 就是当时当时老师呢是让我们，因为是什么，是他们的芬兰的小学里面他们会开设各种各样的课程，包括厨艺的课程，当然现在很多也会开啊，包括这种手工的课程，包括这种家庭劳动的课程，包括理财，你对于这种经济的这种课程。然后当时我们这节课呢是我们的任课老师他组织了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在学校里面担任这些课的老师，然后让我们去小组去进行访谈，就是你教这个课为什么会教这个课，以及你教这个课带给孩子的一些感受。然后这张图其实是我在做总结的时候，然后我说我当时采访完了之后，我自己的很强烈的一个感受是，我觉得这些课的老师可能他听起来好像没有教学生知识，但是他教会了学生如何去understand the world， 如何去理解世界，如何去体验世界，如何去改变世界，以及如何去与你的家庭生活，与你的家庭共同生活，就是这些其实都是建立在它下面的这些课程，包括甚至有戏剧课啊、视觉艺术课等等，其实都是建立在这里的。 OK， 然后所以这个是它的第三条。好，然后这里面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其实我也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包括因为刚才谈到一个情绪的问题，然后我这里想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感受。就大家看起来，就我虽然说刚才说我在去芬兰之前是一个特别卷的人，但是我去了之后，其实我是一个学困生，典型的学困生。第一个呢，我是大龄出去的，这个大龄就代表了什么呢？就是我的英语虽然已经考过了雅思七分，但是其实我的实际应用是不够的，所以导致我在课堂上，我很多时候我会跟不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是他们讨论的很多主题，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比如说种族主义，比如说这个女性主义，就包括还有很多就是可能跟我们日常相关，非常不相关的一些东西，我可能就是没有这个知识背景，所以老师上来就让我们进行深入讨论的时候，我是感到很痛苦的，我完全不感兴趣，我也没有办法听。这可能是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可能大多数和我一样，大家我们从小在应试教育里面是属于优胜者，我们是胜利的那一方，我们是读书读得不错的那一方。这是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的作为一个吊车尾的学生去感受在课堂上是一种什么体验。然后这里我特别想给大家分享是，第一个我当时是怎么做的呢，是因为我们当时那个班组建的时候花了很几节课的内容吧，或者两节课的时间，专门去讨论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如何给所有同学建立一个safe space 安全空间，让每一个同学在这里感到安全。当然我们中国去的在那个班里不算是最差的，因为还有非洲的同学，然后还有这个伊朗的同学，就是还有比我们更艰难的。然后讨论了之后呢，就是当时有一个其实应该说她是一个有一个女生，她的爸爸妈妈应该是俄罗斯人，而且是非常厉害的大学教授，然后后来他们在芬兰生活。然后这个女孩子就特别的天真善良，然后她就特别重视一点，她就说 Let's be stupid together， 就是不要害怕去做愚蠢的事情。所以她经常会干一件什么事儿，我给大家说，就她其实在我们课堂上应该算是比较优秀的那一种学生了，但是她经常会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提问，而且是提那种特别特别特别基础的问题，就有点像是什么呢，我举个粗浅一点的例子，比如说我们讲到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牛顿第一定律，然后他会问牛顿是谁，就是类似于这种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基础底层，但是确实有些人你真正去思考你会发现你不知道，就是这种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自己在这样的场景下面，如果你是在这个班上，你会敢提这样的问题吗？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但是他在课堂上经常提这样的问题，而且在他的带动下有越来越多的人提这样的问题，就是在这种氛围的带动下。然后所以当时我是怎么处理的呢，就是我会干一件事，就是我会就是那因为有一节课他专门是讲那个 part 是讲种族主义，然后我就会直接告诉老师，我说老师这个部分我听不懂，我说我跟不上，他就会说 OK， 那你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包括会有同学主动来问你，那要不要我给你补补课，类似于这种，就是我会觉得哎，好像我完全可以去把这些问题说出口。然后所以当时我在写这篇学习日记的时候，我当时自己写了这样一段话，就是我们可能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觉得失败是可耻的，提这样愚蠢的问题也是可耻的，以及错误是不被允许的，但是我觉得我在那里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包容，以及说你真的会有很强的安全感，你会知道哪怕我问这样的问题，我好像打乱了全班的节奏，但是也没有关系。 啊，就大家不要听得太投入，一定要记得你在这个片段当中有什么关键词啊，就不然一会儿你东西没有东西说啊。好，第三个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就是我们具体的这个课程，因为大家确实我并不推荐大家去芬兰留学啊，因为真的实在是太苦了，我真的不推荐。但是我其实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在那里读书的体验确实非常好。我这里以一门课为例，这门课呢叫做就是课程与政策。好，然后这个课呢，我是想给大家描述一下我们上课的这个过程，而且我还要突出一点，就是我们当时上课的时候是在疫情期间，所以我们大多数的课其实是以网课的方式进行。哪怕是这样，我依然获得了我觉得是我此生最好的学习体验。这个老师这个课程是怎么设计的呢？这个老师每一节课提前他会上传关于这个主题的讲解视频，大概一个小时，然后呢他还会上传本次阅读内容的一个指定阅读材料，然后在每次讨论课提前两天，我们需要在学习平台上去提交视频内容和阅读材料的300字的问题，就是你看完这节课，你看完这个材料，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包括你希望在这个主题上面，你的思考和你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好，这里我放了3张图啊，就是看不见的小伙伴相互帮助一下。左边是我们每个同学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你会看到每一个人提出来的问题，你也会看到你自己提的问题，大家可以相互看。好，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第二张，这个图呢是老师的一个 PPT 的一个截图哈，他就是讲今天我们的这个三个主题的这个我们要重点讨论的这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哪里来的？是老师会在我们上课之前，我们不是要求提前两天上传吗？他会根据你上传的内容，整理出全班问题频率最高、最值得讨论的问题，整理出来三个，然后告诉你这是我们这节课要讨论的内容。然后第三个图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频率，它也会给你呈现出来，就是每一个今天班级所有的这个频率里面哪些问题是最高的，哪些问题是低的，你就会看到你提的问题可能特别没有水平，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就是这种当然开个玩笑。然后所以呢，这里面大家会发现它的整个备课的这个过程其实是真的非常的耗时、耗精神、耗力的，而且这其实是我们其实说了这么多年的翻转课堂，虽然这个词很多年了，以学习者为中心很多年了，但是其实大家都很少落实到过，这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它的威力。很多时候我们说一种教学方式有问题，可能不是这个教学方式本身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啊。好，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节课上学什么呢？举个例子啊，我们讲到课程，他会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模拟题如果你是某个国家的领导人，你会怎么设计这个国家的课程体系？你觉得哪些内容是重要的？你希望老师采用怎样的教学方法？以及学校的建筑看起来应该是怎样的？还有就是你会聘用怎样的老师？又会怎样培养？这个问题我停顿30秒，大家也可以带入思考一下，你就能感受到我们在当时在那个课上的一个感受。先不用看下面的问题啊，先看上面的。这个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一时大家思考不过来哈，没有关系，你们也可以回去继续思考，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挑战性。好，这是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课程的内容会学什么。好，下面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我们在课堂当中去讨论的。这个问题呢有一点怎么说，就是它其实涉及到几种不同的流派的思想，但因为今天我们毕竟是一个面向大众的一个分享，就我其实并不是想跟大家去讨论不同的流派，而是我其实想抛这一个简单的问题给大家思考。大家觉得老师到底是为谁服务的？老师的客户到底应该是谁？这其实是我觉得大家不论是作为学生作为家长，大家可能都会能够去回答的一个问题。你说
学生，
你觉得老师是为学生服务的？还有没有不同答案？
社会。
还有没有？
首先可以看老师的 JD， 他的
普通老师
对啊，那些公立的去招怎么样的老师，它上面也会有那个职位说明的。
你觉得是看那个 JD 就可以是吗？
对。
好，还有没有别的答案？
为党服务
的。二喜老板为你感到荣誉啊。还有没有？还有吗？
家长。
好，还有没有？
反过来
是什么？
老师才是最大的客户。
老师才是最大的客户。你觉得老师才是最大的客户？还有没有不同的想法？
为学校。
为学校。
学校给他发工资啊。
因为学校给他发工资哦。但是我这里要纠正一点，因为公立学校的老师确实不是学校给他发的工资啊，是政府给他发的。只有私立学校是学校给他发的，所以大家会发现为什么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老师的氛围或工作动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其实尤其是私立学校，甚至现在已经有一部分的公立学校的老师也确实变成了给学校打工啊，这种确实存在啊。然后但是我先说一下，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家的想法不同是代表的是大家的认知或者说我的观念不一样。那其实我这里面我比较认可的是刚才这位小伙伴说的，其实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的观念是我觉得应该是为社会服务的，因为真正是培养面向未来的人，就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啊。当然这个没有标准答案，还是这句话。好，这个是关于课程的部分。好，这个课程呢，这个课程的结尾也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课程。因为这个课它其实是由五个老师共同完成的啊，就是每个人讲一个 part， 讲一个主题。然后在课程的最后呢，当时这个环节是它类似于是一个圆桌的讨论。这个老师是怎么设计的呢？它这里大家看到有不同的块，对不对？它其实有四个颜色块，是因为我们就是有两位自告奋勇的同学作为学习课代表。总结了我们全班同学对于老师想要提问的问题，对于这节课跟这节课相关的所有的提问的问题，同样的筛选出其中频率最高的四条，然后在最后一节课上邀请这五位老师在现场进行解答，就相当于这五位老师在这里进行讨论。同时大家为什么会看到还有不同的小纸条，这个是因为在老师讨论的过程中，我们所有的同学可以在就是在这个大屏幕上，就是我们是通过我们的电脑端，每个人可以写自己的观点，就比如说这个老师刚才是这么描述的，你有什么观点，你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如果你直接上麦的话，会容易打断老师的这个分享嘛，那他就会什么呢，他就会我们就直接写在这个上面，所以不管是老师还是我们其他的同学，就是一边可以听老师的这个分享，而且能看到其他同学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讨论啊，这个是这个课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好，这个呢是我们在这门课，我以这一门课为例，不同的课其实有不同的课的特点，但是这节课是当时我自己写了一篇学习日记，那个名称叫什么呢？叫做人类智慧闪耀时。这是我当时上那节课最大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真的会感受到大家的思维的这种碰撞，然后以及你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心流体验。好，这个是关于第三个 part， 关于课程。好，第四个，就刚才大家看到这个图很神奇，对吧？看起来也很粗糙，一看就不是我们国家的软件做的，做成这样肯定没市场了啊。然后因为这个什么呢，因为这个其实正好是一个是我的那个芬兰导师他带着他的一个学生做的一个软件，叫做 Flinga 啊，叫做 Flinga。 我特别特别喜欢这个软件，而且它能做到什么，就是这么简单看起来简陋的如此简陋的一个软件啊，就我们几乎所有老师都会用，而且因为就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相当于是我赫尔辛基大学的学生做的嘛。然后它非常好用在哪儿呢？我给大家举几个我们老师上课会用的例子，从中大家不要只看工具，就是背后是这里面其实是老师的教学的理念和方法。比如说第一个 part，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就是老师其实在开课之前他提出了几个问题，然后在开课的时候呢，就大家课堂上去讨论这几个问题的时候，你也是不断的可以往上贴小纸条，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啊，都是全程在线，就你会看到不断的有人生成新的小纸条，然后你就会去看，哎，他们怎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好，这是第一种用法。好，右边这张图呢，右边这张图大家会看到有上面有不同的头像，对不对？这代表了什么呢？就是老师提前分的小组，每一个小组的任务是不一样的。然后你们小组讨论的这个内容之后，你不用逐一的去汇报，而是什么？大家你们小组在讨论的时候，你就已经用你们小组的颜色在这里提出了你对这个问题的想法。然后这样子的话，所以大家其实是在同一个时间，就是你可以看到所有人他们是怎么，每个小组的问题其实不一样，但是构成了这节整节课啊，就每个人的 part 是每个小组的 part 是不一样的。好，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什么呢？是我们在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写论文啊，就是我是一个学术垃圾啊，就其实，然后但是我们必须要写硕士论文，对吧？啊，硕士论文。那写这个论文的这个过程当中，老师是怎么去引导我们去做开题的呢？啊，这里当时其实是老师，我们就请了一堆，就是可能可以你选择做导师的人。然后这里面呢，我们就是大家看到这三个 part， 其实就是围绕你在选题的这个过程中，你有哪些是你关心的问题，然后以及对于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想法，以及说你进一步的你可能研究的这个计划，就大概是这样哈，就具体细节我记不清了，大概是这样。然后关键是什么？是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仅是老师会给你回应，而且你会看到所有同学他们想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它是一次巨大的这种碰撞。你就会特别有灵感。然后我就是因为灵感太多，每周都在换灵感，然后后来老师说你 你不要再换了，你再换你就换个导师吧。就是我的思维比较跳跃。然后第四个呢，也是这个 Flinger 的一个用法，它相当于也是一样的，就是每一个人你可以写你自己的这个表达嘛，写了之后呢可以点赞啊，谁的赞最高谁可以排最前面，然后就会被所有人看到啊，就是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功能。好，这个是教学工具。为什么讲到这个教学工具呢？这其实也是我觉得在我去学习的过程当中对我很有启发的一点。这个其实叫，如果是教育学的朋友应该对他很熟悉的维果茨基。如果没有听过这个名字的，大家应该最少也听过最近发展区这个吧，听过吗？我看到有同学一脸迷茫啊，没关系，不重要啊。他的这个符号互动理论讲的是什么呢？我这里写的是这个截的图啊，或者是我当时上课的时候用的这个图，我觉得这个比较贴切。就是这里其实跟它原型的那个图会有一点点区别哈，大家你会发现不一样啊，不是因为我弄错了图，是因为我把它转换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它的原来的那个图大家可能更难理解，它太抽象了。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老师是这样子给我们讲，为什么教学工具很重要？就大家比如说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一个比较专业的知识，就是符号互动论。它会涉及到，比如说大家看到右下角我们所学习的这个内容，它其实是需要借助工具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我们的高级技能当中，进入到你深层次的思考当中。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大家在正常听课的时候，老师直接口述，比如说我这样直接口述，你是不是也听得挺嗨，听得挺开心？好，等你回去你就会发现你什么也没记住，对吧？但是当你如果比如说我加了一层工具，我加了 PPT 之后，大家哎，好像我对这个图形有一点点印象，我大概记得这个图，或者是我甚至比如说我刚才用的，比如说大家看到我们刚才的这个工具，你可能未必记得完全每一个同学讲的什么，但是你一定会记得什么，你一定会记得这个认知，你的认知是有被冲击到的。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它其实才能够促进我们对于很多问题的理解的认知需要更深度，你才能真正的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深度学习，它不是靠口嘴巴讲出来的啊，它其实是要有一些科学的，你要注重我利用什么样的工具能够实现到这一点。好，这个是关于教学工具。好，在这个教学工具之后，好，这是第四个 part 的教学工具。啊，大家稍微回忆一下，我给你们留的任务是啥，还记得吗？这个 part 对你留下芬兰教育的关键词是啥？啊，记得啊，记得，你们记不住的自己在手机上敲一下啊，不然一样的，你这次回去了，你啥也没记住，就觉得哎呀，芬兰好像挺好的。这不是我希望传递给大家的。好，下一个。下面这个 part 呢，是我对于芬兰同学的一些采访。这里又要说到，北欧实在是太无聊了，就芬兰实在是太无聊了，就无聊到你实在是，就为什么在那边的人特别容易出哲学家、思想家，以及出一些很神奇的人呢？是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然后所以你就每天只能找一点事情做。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干什么，就想，哎，来都来了，机会这么难得，采访几个同学吧。其实我当时也采访了各个国家，包括以色列啊、伊朗啊，然后包括那个西班牙的同学，我都采访，因为这些同学真的基本上都是对自己的本国教育体系比较了解，然后他们也是带着他们的目的来芬兰的。但是呢，我这里没有完全去写出来哈，我这里是摘了几个芬兰同学，大家可以从他们的表述当中，他们作为土生土长的芬兰人，他们或者是作为芬兰的老师之一，他们是如何认知、理解以及他们的表达是什么。就你不能直接看到他的认知，但你可以从他的表达中感受到。好，这个同学 Alex 是个看起来是个男生的名字，他其实是个女生。我对这个同学的感受是什么呢？我说我觉得 Alex 实在是太帅了，他太有领导力了，他一定是未来芬兰的教育部长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形象哈。然后他是怎么说的呢？因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在芬兰这个体系里面非常优秀的那批孩子。他当时，我有一句话我没有放在这儿，他当时我在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其实觉得很受启发。他说本质上所有的教育体系都是一个流水线工厂，只不过芬兰这个教育体系，这个工厂出来的作品更符合大家对于理想期待的认知。然后所以他是这样子讲的，他说 他说我是非常幸运的那一个，因为我本身就热爱学习，喜欢读书，而且我想要做得更好，所以我会很努力。在这样一个教育系统中，我是一个非常棒的学生，这仅仅是因为我的学习方式正好契合了这种体育教育体系的要求。但大多数人并不是我这样的学习风格，这也不是他们的所长，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好。好，这个呢，这个问题我正好跟一个国内去的非常优秀的同学讨论过，中国人，他是什么呢？他的家庭条件非常非常的好，然后呢，同时他是浙大毕业的，就是当时我们探讨这个教育公平的这个问题啊，他说，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体系培养出来我们这样一批人，我们是优胜者，对不对？他说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他说我觉得我们这些人也确实能够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力，也能够创造很多的价值。他说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大家体会一下这两种表达之间的一个区别啊，并不是说一定的不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教育工厂出来的产品是一样的啊，这个但我也是。好，第二个这个为什么，因为这两段话是不同的同学，有一句依然是那个 Alex 说的，刚才那个 Alex 说的，他是这样的说的，英文好的可以直接看英文啊，因为比较原汁原味一点。下面那个是我自己翻译的，就是他说的是，他是这样讲的，他说当你成为第一名，你也许应该仔细的想想，真的是因为你优秀，还是因为你适合当下这个体系。好，这是 Alex 说的。然后这个 Natalia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特别天真善良的女同学，非常非常的，其实非常优秀，她是这样的说的。她而且是这样的，就是我当时是采访他嘛，面对面的，他当时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是有泪花的。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运，我对那些不幸运的人们感到很抱歉，甚至在想是不是我占了他们的幸运。就是这句话用英文读大家会可能更有感觉一点啊，就是Natalia的说法，也是他说我们说不要害怕去问愚蠢的问题，就是他经常问愚蠢问题的那个女同学哈。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同学呢是 Annie。这个 Annie 呢，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老师，她之前是在芬兰教育体系当老师的，然后后来因为觉得束缚太多，所以自己成了一名滑雪教练，特别帅特别酷。然后呢她是这样子的，这个 Annie 呢，她说她一直都是拿十分，就是芬兰他们高中之前都是十分制嘛，她说我一直拿十分，我觉得没有什么吧，就是没有什么可以更多上升的空间了啊。然后她这里面有几段表述，我就是摘出来给大家看的。他是说就是你看啊，他觉得他们的芬兰教育体系在他们的眼里也是有问题的。比如说他说你没有办法和小学老师一样有很多时间精力去了解每一个学生的需求，以及和每一个学生都有非常深入的沟通。他觉得初中呢是每个学生每个学期会有一次和这个教师的两小时的一对一交流，但是他说这远远不够。好，第二个呢就是芬兰所倡导的这个包容性的这种教学，所有学生是不能够进行分层教学的，不论学习差异如何以及是不是移民学生，全部都是混合排班。这个在 Haley 那篇有提到，我稍后会给大家看到 Haley 那篇提到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这个学生层次差异有多大啊，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然后他还说了一句话，他就说芬兰的打分制度是十分制，那些七分以上的学生我觉得他们在学校什么也学不到。你看他说，他就说我以前是很轻松就能拿十分的学生，我不觉得我付出了很多，但是一个课堂里的差别这么大，跟老师的教学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这里面其实对应的是什么，是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拔尖人才培养体系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十分就已经是顶天了啊，你再优秀你也就是个十分啊，至于你这个十分之上你到底是100分1000分 I don't care OK。好，然后这个是 Annie 的一个表述，然后这个 Haley 的表述，这个 Haley 呢，他是当时是在芬兰的一所中学，他其实应该是，我理解应该是担当类似教务主任的一个角色。啊，这里又要说到一点，就是他们有一个制度，是比如说如果你在工作岗位上你想要去学习的话，你可以申请2年的假期，就是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职，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脱产，他会给你保留这个职位，就是专门去学习，是可以被接受的。然后呢？他因为就在学校当教研主任嘛，他说他也经常跟什么德国法国的老师一起教研，他就觉得大家都差不多呀，那为什么芬兰这么有名呢，我也不是很理解，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芬兰出来了啊，就是这样子，就是披萨得分那么高是吧，我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说他的教学困惑是什么，他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体系里面老师对于自己的教育系统都是有很多抱怨的。然后呢他是这么说的，就他们的班上 40%是移民，还有一些来自于战争国家，比如利比亚啊，比如说叙利亚。然后所以导致什么呢？这些学生可能因为生长于动乱之中，可能从来没有上过学，来了之后就上七年级，而且语言不通，没有基本的学习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老师要怎么办呢？他说他需要准备5个层次的作业，5个层次。所以他说不然的话就有很多学生 learn nothing。 嗯，好，所以他就说然后我就问我说他那这些学生能不能适应在芬兰的生活，他说也分人，他说有一些呢学生是跟不上的，但是也有一些呢是他们实际是因为来了芬兰获得了很好的教育资源之后，真的凭借自己获得了新生。就他们之前当时你看他最后一句话说的，就他曾经有一个半年前的学生是难民身份去的芬兰，然后后来考上了赫尔辛基大学，因为赫尔辛基大学已经算是芬兰最好的学校了，就是也是很不容易的。好，然后这里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芬兰它有一套叫做，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张图里面，它会有不同的，它因为它要提供这种包容性的教学，我们要为不同的学习者提供不同的支持。他们的这个支持体系呢是分三级的，普通支持、强化支持和特殊支持，你可以根据你的自己选择需要，而且这个服务不是你要额外付费的，是学校评估之后会给你请专家，就是如果是那种有 special need， 就是已经要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会请一个就是比如说大学里面的教授，或者是类似于这方面特殊教育儿童的专家，直接蹲点在那个教室里面，对这个孩子进行一对一帮助。但是当然他们现在也会面临一个问题，因为现在申请这个强化知识的学生实在是太多了，有点搞不过来了。这个也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啊。好，这是这个部分。然后这里面其实还有一本书叫，就是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教材，这本书呢叫做 Miracle of Education， 然后呢这个书的作者叫做 Hannah Nemi， 这个名字芬兰人的名字真的很难读哦。然后包括这个 Ollie Toom， 还有这两个都是我们学校的教授，就是而且这个 Hannah Nemi 是已经那个老太太我感觉都80多了，然后我们在那个专业的第一门课就是他开的，因为他会给你去系统的介绍，因为这个书是他组织去写的，就有相当于是芬兰的教育百科全书这样的一个角色吧，非常国宝级的一个教育专家。他还坚持给我们上课，就坚持80，应该有接近70多80岁了，就头发都已经完全花白了，前段时间好像还来了中国，就我在想他怎么能坐那么长时间的飞机啊。然后他写的这本书里面呢，因为就是会作为我们上课过程中的一个教材嘛，就是你需要去看了之后写你的思考。然后这里面有两点啊，就是我当时写学习日记的时候写出来，就是我觉得很有感触的，就是第一个是你在看，你会发现他们对于整个教育公平很引以为傲的一点是，学校和家庭背景对于学生发展水平造成的差异是很小的，很小。因为这个其实在PISA，然后包括在很多他们当地的研究当中都会去做，他们做的这种研究是非常全面且科学的，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他这里面书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认为帮助落后的同学很重要，是因为如果他们无法通过自己的能力找到工作融入社会，将为社会埋下隐患，包括他们的下一代会面临更多的困难，所以这是为什么一定要去对那些落后的同学给予帮助。好，这是当时看那本书的一个感受，然后再用这张图，最后来就是没有到完全最后啊，后面还有几页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就是在芬兰去讲到教育公平这个词的时候，大家不是讲这个就是教育公平，它是一般用这两个词，一个叫 equity， 一个叫做 equality of education。这里面这张图，这个图也是我觉得非常形象和贴切的一点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equality 是什么，是我给到大家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你们每个人的条件本身不一样，对不对？那我为了让所有人看到同样的风景，所以我要给不同人提供不同的支持。好，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 equality 这个表现在芬兰里面，就是我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它不是完全美好，我还是给大家强调不是完全美好。但是当时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就是你会发现刚才我们还提到一个他们的系统里面的一个设计是高质量的老师，对不对？所有有任教资格的老师都是硕士毕业，而且是有极高的教育水平，极高的水平。好，那这些老师，所以也就是意味着你其实不论在哪一个学校，哪怕你住在很边缘的地方，你所得到的教育教师的水平，你遇到老师的水平是一样的，基本上差别不会太大，这是我们提供的是一样的东西。然后那么 equity 就是什么，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不同的支持系统，每个人需要的支持是不一样的，那我可以为有需要的提供多一点。好，这里再举一个例子啊，就大家可能在网上刷到过一个梗，就是在芬兰呢，第一个是如果你上学的话，你幼儿园好像是收费的，但是它会根据你的家庭收入评估，你是交20欧 还是叫两百欧啊，是不一样的。这个好像在北欧都比较应该都是这样。好，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高速罚款。高速罚款也是一样，同样是超速，超速了就要受罚，对吧？但是也会根据你的年收入来定。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可能就十几欧。然后我记得当他们出过一个新闻，是一个游戏公司的创始人老板年收入特别高，然后好像那一张罚单罚了是十几万还是多少啊？反正就是他，就大家能从这个里面体会到他所谓的这个 equity 吗？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好，这是关于这个内容。好了，接下来是大家这个考察的时间了。但是我忘记打开那个屏幕了。好，大家可以扫码填一下。不是什么问卷啊，是通过刚才的分享，你现在觉得芬兰教育有哪些关键词啊？希望大家都参与一下。大家扫码了之后，然后我要打开一下那个问卷型，我忘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里面最大的词就是什么？就是公平，对吧？啊，包容、平等，然后工具、多元、自由讨论、学习，然后这些。好，很好，看来大家听课都听得很认真啊。啊，所以一般我的课没有人，一般没什么同学走神的，因为他们一般上过我课上得多的人，一般都知道我会用这种方式啊。然后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没看大家这个，是我之前准备的，就是我其实体验的是什么，是我自己在整个的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自己的一个感受。首先第一个最大的肯定是公平。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放在最顶上，是我觉得真正的有以学生为中心。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词是什么，是尊重。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受特别深刻，原来我是可以这样被尊重的啊，不论是作为学生还是作为一个这种在外留学的人啊。然后包括包容以及包括碰撞，包括你会有很强的安全感。还有一个是什么，是专业和开放。这个专业是指我在那里，就大家看到刚才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些老师的专业程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培养出来的老师，他们会怎么样去培养他们的孩子，对吧？好，所以这个是我非常强的一个感受。好，这个呢为什么让大家去讲这个关键词呢？其实这才是我们今天的核心啊，已经马上到时间了啊，这才是我们这的核心。这里大家可以先看右边这个图，右边这个图呢是什么，是大家会发现你的认知的这个模型决定了你的行为，包括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就包括刚才大家所看到的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所有的例子，尤其这些芬兰同学他们所表现出来，他们所有的这些表达不是因为有人教他这么讲，而是他在从小到大的整个的生活当中，包括在社会当中，他所感受到的，他所建立的这样一种认知模型，会让他们说出这样的话，会让他们有这样的行为，以及会导致更多的结果。比如说当他们进入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们也会特别重视如何尊重学生等等。然后但是其实mental model 还不是最底层的东西。然后这个其实也是我的硕士毕业的论文，但是我研究的其实是中国教师的认知信念。这个词我为什么没有把它翻译过来，因为认知信念它听起来很抽象，如果用英文叫做 epistemic beliefs，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再用英文词汇然后再去翻译一下理解一下，就是其实是你的底层的认知信念决定了你的认知，然后认知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的结果。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很多问题，包括我们的表现，我们的行为，它的下面其实是有很多根深蒂固的东西的。这里我说一个就是中性的表达，就是我真正是在芬兰的时候，因为你会不断的去跟他们去讨论分享你们国家的教育的这种观念，包括你们的一些制度，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有了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整个的这种，包括甚至整个东亚的人群，我们受到这种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什么，包括比如说应试。我之前跟我朋友说过一句话，就是应试教育带给我们的一些思维的定式，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摆脱，你在你的所有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你会找到那些留下的印记。好，然后这个其实所以才是我今天最想给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图。然后想给大家分享几句话，这个其实是我在跟我的导师在探讨关于我的硕士论文的时候他说到的几句话，就是因为每周会有一次小组讨论嘛，他其实是那种他不会直接给你一个答案，他会不断的提问，包括给到你一些看起来很抽象的一些支持，但是会促使你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有一个更深的认知。他当时跟我说了这几句话，我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人们只能学到他们相信的事情，人们只能学到他们相信的事情，这是第一。所以有一些东西不是说你讲了之后他就能学进去的，如果他不相信，你讲再多都是没有用的。 这是他的底层的认知信念。第二个就是你所有的认知模型都是被你所属的这个环境所塑造的。好，这是第二句。然后第三句也是让我当时汗毛都竖起来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一条鱼一直生活在大海里面，它是根本意识不到自己是如何呼吸的。所以不论是他就提到他当时其实也是因为他在国外留学，去美国留学的时候，他才真正对芬兰教育是有了更强烈的一个认知。包括那像我们是可能你去到芬兰之后，你才回头来看，跳出去了再来看，你才会对我们自己的教育体系有更深度的一个认知。然后这里包括怎么说，就是补充一个这个细节点嘛，就是包括就是在你在芬兰的这个教育体系里面，它其实真的是也不是大家我刚才分享的这些都是很好的一方面，但它并不是完全都是好的东西，因为没有什么是只有一个极端的。我举一个例子，我想起来我要先说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来证明你是意识不到的。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那个同学 Alex， 大家还记得他吗？我其实特别不凑巧，因为其实在2017年之前去芬兰读书的外国学生也都是免学费的，但是因为他们经济不太好，然后后来，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呀。然后我2020年去的时候我就交了学费，交了学费之后呢，我不是成为了他们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学生嘛。然后那个 Alex 就说，他说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他说我觉得教育就应该是免费的，而且甚至他，因为他作为芬兰本国人是不用交学费的，但他说我觉得国际上也不应该收钱，教育就应该是免费的，才能够为更多人提供机会。然后所以他就说他要积极努力去推动这个事情，因为他是经常会作为那种学生代表去在他们各个会上发言的。然后反正不知道是不是他的这个努力，反正过了2年真的没收学费了，而且招了很多的中国学生我们就是那一批最惨的。好，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其实在芬兰教育体系里面，他也不是说完全是美好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也是刚才那个安妮同学跟我讲的。比如说其实在芬兰，你如果去在幼儿园小学，你看到这些博主所发的这些，包括大家在网上看到的博主所发的内容都很美好，对不对？我也觉得如果小朋友能够在芬兰去读幼儿园和上小学，我觉得应该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其实芬兰还有一个事情很严重是什么呢？是校园暴力。他们的校园暴力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且因为他们涉及到很多的难民和多种族的文化，所以他们的校园暴力，当时我们在那儿的时候正好出了一个特别大的案子，就是有几个同学把一个同学给杀了。然后对，就是弄死了之后，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们知道在芬兰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有多强，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受到太多的惩罚。这是极端的事情，如果不那么极端，当时安妮给我讲了一个例子，她说当时他们有两个同学发生了矛盾，就是打起来了，然后老师会，那肯定会喊老师嘛，喊老师过来处理，老师是一定要不能动手的，你碰都不可以碰到这两个小孩，因为一旦他告诉他说老师碰到我或者老师打我了，是一项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就是它其实会导致就是某些这些所谓大家看到很美好的一面，它其实一定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美好的，而也包括他们自己内部也会有，像他们的老师也会觉得他们有很多的问题，而且其实就是不好意思又要 Q 一下二喜，虽然他今天不在，他其实不想让我讲，我不知道他是怕我讲一些危险的话题，但我其实特别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就我去。我去芬兰学习完回来之后，我给我所有的朋友去讲，就我去之前，因为我自己出差，我看到了全国各个地方教育资源有多么的不公平，但是因为我们处于教育科技行业，其实我们是能够知道一些大家可能日常接触不到的国家的一些政策，以及它对于教育方面一些资金的投入放去了哪里。那所以其实我当时去了芬兰之后，我回来说，我说我觉得我们国家做得挺好的，说实话，就是以我们这样的一个人口体量，我们如此庞大的教育体系，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此庞大的地域，芬兰一共只有500万人，还不如广州人多呢。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就是其实我当时跟他们讲，我甚至想搞文化反输出，我要给他们讲一讲我们中国在促进教育公平上做了很多的科技方面的努力哈。因为有一些问题不是没有，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其实并不是没有完全努力过啊。这个其实是我当时特别想给大家想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反正继续努力嘛。好，然后所以最后一个问题是问一下大家给大家30秒的思考时间，虽然稍微我的分享时间超了几分钟啊，就是你对于教育的信念是什么，你对于教育的信念是什么，这些信念又是由什么决定的，给大家30秒的思考时间。 这个问题也可以慢慢思考，你要是觉得你的思考特别有价值，也没价值也没关系啊，你也可以到时候在我的公众号后台给我留言啊。好，然后最后其实真的就是想说，就是大家今天给大家分享，我必须得说我在芬兰真正感受过了什么是特别特别高质量的教育，我真的有特别特别好的学习体验。然后当时我也有很多朋友问我，那你想要不要想办法留在那里，我说不，我说我要回来改变中国教育啊。但是所以为什么我回来之后又去了公司，其实也是因为我在芬兰的这一趟会让我意识到，就是很多的问题，大家看到的微观的问题，它是没有办法在这一个层面去解决掉的，它一定是要通过科技的手段，通过科技的力量，通过一些硬介入的方式，通过一些真正的工具的升级，认知的升级，才有可能实现更大规模的影响力。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又回到了公司，是因为我觉得只有公司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在教育系统内部你是做不到的，而且这个系统过于庞大啊。所以这个是我最后给大家的分享，然后以及最后感谢您的到来。那以上呢就是我在这次分享的主要的内容，那其实后面还有一部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我和现场观众之间的一些互动的讨论，但那个部分一方面涉及到发言者的一个隐私，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哪怕是放在播客上面，也可能大家的听感也不会特别好。那我其实真的还是觉得有这样的一次线下的分享的交流的机会是特别特别难得且珍贵，而且这种线下的交流跟线上的感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希望将来听到这里的粉丝朋友们，将来我们也能够有机会在线下相见，在线下去进行碰撞和交流，这是在我们当下特别珍贵的一件事情。好了，那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下课。